哎，哈利路亚！大家晚安。
哈利路亚，大家晚安。
感谢主哈，祝大家能够平安热心的来参加。
感谢神，祝福大家平安热心嘅嚟参加。
啊，我们昨天呢，把有关献祭的一些道理哈，讲了一下。
我哋琴日已经将献祭嘅一啲道理讲咗一下。
同时我们也把第一个祭哈。犹太人、以色列民在献祭的第一种就是燔祭，做详细的介绍。
我哋要将第一种就系犹太以色列民所献嘅燔祭作咗一个介绍。
我们时间关系啊，所以昨天我们只谈到以公牛为例来献燔祭该怎么做。
咁因为时间关系，我哋琴日只系讲到以公牛为例应该要点样做。
第一章的第二段哈，就是第10节到13节，这是以公羊为祭物的时候要怎么做。
第一章嘅第二段就系10节到13节，就系讲到要献公羊嘅时候要点样做。
那至于14节到17节，这是以鸟鸟为燔祭的时候该怎么做。
而14节到17节就系以鸟为燔祭嘅时候，应该点样做？
那这个鸟以鸟为燔祭就有一点点不同
以鸟为燔祭有少少嘅唔同。
我把小小的不同提出来，大家来再做参考
我将少少嘅唔同攞出嚟，等大家可以做一个嘅参考。
14节说，如果用鸟做燔祭，那么就要用斑鸠或者是雏鸽。
咁呢度就讲14节讲到，如果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同埋雏鸽。
那后来在摩西的律法还有新约时代献燔祭的时候都是两只
咁喺摩西嘅时代献燔祭嘅时候都系两只。
两只的目的通常就是一只是燔祭，一只是赎罪祭。
两只嘅目的，一个系燔祭，一个系赎罪祭。
有些用斑鸠，有的用雏鸽
有啲用斑鸠，有啲用雏鸽。
一般来讲都是贫穷人才用鸟来奉献
一般人都系比较贫穷嘅，就会以鸟作为奉献嘅。
就像主耶稣他的母亲在他满周岁的时候来献祭。
就好似主耶稣嘅母亲喺佢满周岁嘅时候，就以鸟作为献祭。
他用的就是斑鸠、雏鸽。
佢用嘅就系斑鸠同埋雏鸽。
15节说，如果用鸟做燔祭，
15节就讲到，如果用鸟作为燔
那
祭。
么祭司就要把这只鸟它的头揪下来。
咁祭司就要将鸟嘅头要将佢割落嚟。
鸟的血就留在坛的旁边，
而鸟嘅血就要留喺坛嘅旁边。
也就是用水把它洗干净，让血留在坛的旁边。
就要用水将佢洗干净，然后血留喺坛嘅旁边。
这个揪下头，跟昨天我们谈的公牛的头要砍下来，这是同样的道理。
因为抽下头同我哋琴日所讲公牛嘅头要冚落嚟系同一个道理。
16节，
16节
要把鸟的素子和脏物除掉。
就要将鸟嘅素子同埋脏物除去。
鸟的素子是什么？
咁鸟嘅素子系乜嘢呢？
一般来讲这个鸟，吃了东西以后，就存留在颈部的一个好像囊那个塑胶那个囊就装在里面，那个叫素子。
咁一般雀仔食完嘢之后，咁会啲嘅渣滓会留喺佢嘅颈嘅部分嗰个囊里边，我哋就称佢为素子。
就是鸟食道的一部分
就系鸟食道嘅一部分。
是专门把东西存在里面的一个器官
就系专门将嘢摆喺里面嘅一个器官。
所以这个素子就是装了那些吃的东西，也就是不洁净的。
所以素子就系装咗啲食剩嘅嘢，就系唔洁净嘅。
这个跟那个牛的内脏要去清洗同样的道理。
这个同牛的内脏要去清洗是同一个道理。
他这里、啊、是要丢掉，
他这里说要扔出去，
因为牛的数值、啊、比较肮脏又小、啊、
因为牛的数值比较污糟也都很小，
那牛的内脏很多，
而牛的内脏有很多、嗯、
只要把它洗干净就可以摆上、啊、
那牛的内脏洗干净就可以将它摆上，
所以数值丢掉跟这个内脏洗干净是相同的意思，
所以扔了个数字和洗干净的内脏是有相同的意思。
还有脏的东西也要除掉，
另外就是污糟的东西都要除掉。
这个脏的东西、啊、那个小字叫做翎毛，
那这个污糟的东西小字叫做翎毛，
也就是把鸟的毛拔掉把它丢掉，
就要将鸟的毛将它掹出去，然后将它抌出去、
啊、这个、哦、跟昨天我们讲的牛的内脏要洗干净一样的道理，
这个就跟我们昨天讲的牛的内脏要洗干净是同一个道理。
好、啊、十七节，
十七节，
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但是不可撕断，
拎住鸟的两个翅膀将它撕开，但不可以撕断。
这个鸟不拔了毛之后就要把它撕开，
这只鸟拔了毛之后就要将它撕开，
这个撕开就跟那个公牛的肉要切成一块一块是同样的道理，
这个撕开和公牛的肉要切开一块一块是同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昨天晚上看的第一章第六节，公牛的肉要切成一块一块，
就好像我们昨晚看的第一章第六节，公牛的肉要切成一块块。
那为什么翅膀把它撕开但是不可撕断，
那为什么翅膀要撕开但不可以撕断呢？
虽然有这个切成、啊、把肉切成筷子的意思，
虽然有将肉切成一块块的意思，
但是因为鸟太小了，
但因为鸟太小了，
如果你把鸟的翅膀撕断了，
如果你将鸟的翅膀撕断了，
那可能、啊、放在祭坛上、啊、就会掉下来，
那可能放在祭坛上面就会跌下来、
啊、就烧不到了，
那就烧不到了，
所以要把它撕开、啊、展开让它大大的就好了，
所以要将它撕开剪开了大大的那就好了、
我们强调的是说撕开跟牛肉切成筷子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强调撕开和牛切成一块块是一样的道理、
啊、这是我们对这个献鸟、有一些不同的部分、啊、做一个补充说明、啊、
这个就是我们献鸟一些不同的部分、啊、补充作一个说明、
啊、那么大家注意看、啊、这个第九节、啊、献公牛的时候特别在九节的最后一句话说，这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咁大家特别嘅去睇下喺第九节嗰度特别提到要献俾耶和华为馨香嘅火祭。
十三节也强调哈，献公羊也是馨香的火祭。
十三节嗰度都强调献公羊都系为馨香嘅火祭。
那十七节啊，献鸟的时候也是归给神呢、啊，作为馨香的火祭。
十七节献鸟的时候都是归给神作为馨香的火祭，
馨香表示是蒙神悦纳的，
馨香就是代表蒙神悦纳的，
火祭表示要烧掉了，要烧在坛上，
火祭就是表示要烧在坛上面，
所以你看这三种祭物虽然价值不同，
所以你看到这三种的祭物虽然价值不同，
牛比较有价值，
牛比较有价值、
啊，公羊又比牛差一点，
公羊又比牛差一点，
那鸟那更差了，
咁鸟就更加差，
但是只要奉献的人是甘心乐意的，
但只要奉献的人是甘心乐意的，
而且是尽力的，
而且是尽力的，
那么摆在坛上成为燔祭都可以称为馨香的火祭，
咁摆在坛上面成为燔祭都可以称为馨香的火祭、
这就是告诉我们呢、啊，我们的奉献只要是甘心乐意的，
这个就是跟我们说我们奉献只要是甘心乐意的，
我们都能够成为馨香的火祭，
我们都可以称为一个馨香的火祭。
昨天晚上、啊、有一位弟兄就问了，
昨晚就一个弟兄问了，
说牛要用公的，
他说牛要用公的，
羊也要用公的，
羊又要用公的，
因为这是代表耶稣基督是男性，
因为这个代表耶稣基督是男性。
那他说，那么鸟斑鸠跟雏鸽是不是也要公鸟呢？
咁佢话鸟就系斑鸠同埋初鸽，系咪都系要用公嘅咧？
啊，我的回答是说，圣经没有特别说公鸟。
我嘅回答就系圣经冇特别讲明系要用公鸟。
那是不是公鸟？我不太清楚。
咁系咪用公鸟？我就唔系好清楚。
可是如果按照这个公鸟跟公羊的精神来看呢、啊，应该是公鸟比较合适了。
如果是用公牛和公羊的精神来看，应该是献公鸟比较合适的。
如果当时的人对这个判断鸟是公的是母的，如果有这种经验有这种知识的话应该是公的了。
如果当时的人对判断这个的鸟是公的母有经验有知识的，那这个应该是用公鸟。
但是因为圣经也没有明说，
但是因为圣经没有明说，
所以我们只能够猜说大概是公的了。
所以我们只是估下大概应该是公的，
但是我们不确定。
但我们不确定。
这是对第一章一些补充。
这个就是对第一章的一些补充。
好，现在我们看第二章。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章。
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第二章叫做数祭。
我们今晚要讲的第二章就是数祭。
数祭看这个字的意义就知道它是不流血的。
数祭看这个字的意思就知道它是不流血的。
我们昨天讲的燔祭是有流血的。
我们昨天讲的燔祭是有流血的，
所以它称为血祭。
所以它都称为血祭。
今天晚上要讲的这个呢完全不流血。
今晚要讲的这个祭是完全不流血的，
所以它叫做数祭。
所以它就叫做数祭。
现在有一些没有信耶稣的人
现在有些没有信耶稣的人，
他们过年过节或是偶像的生日也在拜拜。
他们过年过节或者是偶像的生日他们都会拜。
拜拜的时候有用牛有用羊用鸡用猪都有。
他们拜的时候有用牛用羊用鸡用猪都有的。
但是呢也有人献上水果。
但也有人是献上水果。
大概各位如果有不信主的家人有时候你会看到他拜拜的时候是用水果。
大概如果有没信主的家人，你会见到他拜拜的时候都会用水果。
水果就是数祭。
而水果就是数祭。
可是有一些人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用数祭。
但有些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数祭。
所以他高兴就来个数祭。
所以他一开心就来一个数祭。
其实要献数祭 也有他的规矩。
其实要献数祭都会有它的规矩。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现在出香蕉就拜香蕉。
那现在还有就是如果现在出香蕉就是拜香蕉。
现在凤梨比较多就拜凤梨。
那如果现在菠萝比较多的就拜菠萝。
这个是一个跟旧约的数祭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跟旧约的数祭是一样的。
就是初熟之物了。
就是初熟之物。
就是二章十四节说的
就是二章十四节所讲的
数祭最好就是初熟之物。
数祭最好的就是初熟之物。
所以在四季当中哪一种水果先成熟，那种水果当作数祭来拜拜应该就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在四季当中哪一种水果最先成熟的作为数祭就是最适合的。
但是有些人也是偷懒就有什么就拜什么。
但有些人就偷懒，有些什么就拿去拜。
有些人更不敬虔现在香蕉最便宜我就用香蕉好了。
有些人就不虔诚的现在香蕉最便宜就用香蕉好了。
其实这是不对的。
其实这个都是不对的。
那么关于数祭也是有规定的。
关于数祭都是有规定的。
今天晚上就根据第二章来谈以色列百姓怎么样献数祭。
今晚就以第二章来讲以色列百姓怎样去献数祭。
首先我们看第一点就是数祭的祭物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数祭的祭物是什么呢。
以色列人他们献数祭的东西有三样。
以色列人他们献数祭的东西有三样。
第一种就是细面，也就是所谓的面粉。
第一个就是细面，就是所谓的面粉。
就是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
就是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
这里所说的细面也就是面粉。
这里所讲的细面就是面粉。
第二种就是第四节以下到第十节。
第二种就是第四节以下到第十节。
那就是细面饼。
这个就是细面饼
啊，这个细面饼还强调要无效的，
这个细面饼还强调是要无效的、
也就是用面粉去做的饼，
也就是用面粉去做的饼，
用饼去用做了饼去烤，然后来拜来献祭的，
用了面去做饼，然后拿来烤作为一个祭物，
这是第二种祭物，
这个就是第二种的祭物。
数祭的第三种祭物就是十四节到十六节说的出熟之物。
咁祭物嘅第三种就系十四到十六节所讲嘅初熟之物。
啊，这个出熟之物，它特别指明呢是禾穗子。
咁呢度特别讲到嘅初熟之物就系禾穗子。
哦，或者是新穗子。
或者系新穗子。
也就是麦子刚刚成熟的时候那种新穗子啦。
就系麦子啱啱成熟嘅嗰种新穗子。
那就可以拿来当做数祭的东西。
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数祭的东西。
先谈面粉。
先来讲面粉。
到底你献数祭的时候要用多少面粉？
到底献数祭的时候要用多少面粉呢？
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看来。
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看来。
看不出要用多少面粉。
看不出要用多少面粉。
他只有说从面粉当中把它抓一把放在坛上，
他只是说从面粉当中捉一把然后放在坛上。
那么这个面粉到底要多少？
那到底面粉要多少呢？
后来摩西的律法有规定，
后来摩西的律法就有规定，
我们参考一下就知道了。
我们参考一下就知道，
看民数记十五章，
看民数记十五章，
民数记十五章第四节以下，
民数记十五章第四节以下，
这里谈到这个数祭，
这里提到数祭，
数祭哈，这个第四节这样说，
第四节这样讲，
说要将细面依法十分之一调和做数祭献给耶和华，
就话要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调和作为数祭献给耶和华。
哦，这里特别提到十分之一，
这个特别提到十分之一，
就是一般的一般的数祭，
就是一般的数祭，
是依法十分之一，
是依法十分之一。
可是如果你的燔祭是公羊，
如果你的燔祭是公羊，
那么第五节第六节说你的数祭的面粉呢就要细面依法十分之二，
那你的燔祭你的数祭的面粉就要十分之二是依法。
第八节说假如你的燔祭的祭物是公牛，
第八节说如果你燔祭的祭物是公牛，
那么第九节说数祭就要细面依法十分之三，
第九节说那个数祭就要细面依法十分之三。
昨天我有说过数祭不可以单独奉献，
昨天有讲过数祭不可以单独奉献，
它是要随着燔祭一起献，
它是要随着燔祭一起献。
所以圣经里边说数祭常常用一句话描述叫做同献的数祭，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数祭会用一句说话就是同献的数祭，
就是跟燔祭一起献的数祭，
就是跟燔祭一起献的数祭。
圣经里面呢常常有这么一句话，
圣经里面常常都有这句说话
我们来看民数记二十八章，
我们来看民数记二十八章
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二十八章三十一节，
二十八章三十一节，
他说这些要献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数祭，
这里说要献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数祭
还有这个第二十九章的第六节，
还有二十九章的第六节，
这也是这样说，
这里都这样讲，
这些在月朔的燔祭和同献的数祭，
这些在月朔的燔祭和同献的数祭，
那这种话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
一句说话在圣经里面常常都会出现，
就是在强调数祭要跟燔祭一起献，
就是强调数祭要跟燔祭一起献，
你可以单独献燔祭，
你可以单独的献燔祭，
但是不可以单独献素祭，
但不可以单独的献素祭。
所以你要献素祭的时候一定要在燔祭的后面，
所以你要献素祭一定要有在燔祭的后面。
所以献完了燔祭紧接着献素祭，
所以是献完燔祭紧接着献素祭，
所以叫做同献的素祭，
所以就会叫做同献的素祭。
那刚刚我说过这个面粉面饼穗子到底要用多少，
那我刚才讲过面粉面饼和穗子究竟要用多少呢、
啊、所以刚刚我们看民数记的二十九章、啊、
我们刚刚看过民数记的二十九章，
如果你献的燔祭是一只、绵羊，
如果你献的燔祭是一只绵羊，
那么就奉献十分之一，
那就奉献十分之一、
做素祭了，
作为素祭。
我说的十分之一，依法的十分之一。
我讲的十分之一就是依法十分之一。
小羊羔就是用依法十分之一。
小羊羔就是用依法十分之一。
但是如果用公羊做燔祭，
咁但如果以公羊作为燔祭呢？
那么面粉就要依法十分之二。
咁面粉就要依法十分之二。
如果你燔祭是公牛，
如果你的燔祭是用公牛，
啊、好像二十九章第九节。
好像在二十九章第九节，
同献的素祭要依法十分之三，
同献的素祭就要依法十分之三、
哦、所以有一个原则，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原则，
献公牛做燔祭的时候，
献公牛作为燔祭的时候，
你的素祭就要依法十分之三，
你的素祭就要依法十分之三。
你的燔祭是公羊的话，
如果你的燔祭是公羊的话，
那么素祭就是依法十分之二，
那素祭就会是依法十分之二。
如果燔祭是羊羔，小羊羔，
如果这个燔祭是小羊羔，
那么素祭就是面粉依法十分之一，
那素祭就是面粉就是依法十分之一。
依法十分之一就是一个人一天的分量，
依法十分之一就是一个人一日的分量，
一个人一天大概可以吃依法十分之一的面粉，
一个人一日大概会吃依法十分之一的面粉，
依法十分之一约六磅左右，
依法十分之一大概是六磅左右，
就是一个成年人呢一天的、这个食量了，
就是一个成年人一日的食量。
如果是面粉去做的饼，
如果是用面粉去整的饼、
圣经有记载那是两个饼，
那圣经有记载那个是两个饼，
一个饼是依法十分之一，
一个饼是依法十分之一、
如果是用麦穗做素祭，
那如果是用麦穗作为素祭，
那么在、我们看回来第二章、第二章的十四节说，用禾穗子就是新穗子当作出熟之物的素祭，
咁喺第十四节讲到，如果以呢个禾穗子作为一个初熟之物，
那么他说就要从一捆一捆当中的一些，
咁佢就话要一捆当中嘅一啲，
我们呢很多年轻人呢大概没有看到农夫在割稻子哈，
我哋好多年轻人大概冇见过农夫喺度割麦，
割稻子的时候都有一捆一捆，
割呢啲嘅麦穗嘅时候会一捆一捆嘅，
割麦子也是相同，
个麦亦都系一样嘅，
就是一捆一捆，
就是一捆一捆嘅。
那么素祭就是一捆，
咁素祭就系一扎，
很自然的，他们就晓得大概多少要捆成一捆，
佢哋知道大概要几多就会扎成一扎。
好，这三种啊就是素祭的祭物，
呢三种就系素祭嘅祭物。
第一是面粉，
第一系面粉。
第二是面粉去做的无酵饼，
第二就系面粉做嘅无酵饼。
第三就是禾穗子，也就是新的麦穗。
第三就系禾穗子，就系新嘅穗。
好，看第二点哈。
睇第二点，
那么要怎么样当作素祭呢？
咁要点样作为素祭呢？
第二章的第一节这样说，
第二章的第一节就咁样讲，
说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
讲到如果有人献素祭为祭物献给耶和华，就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
用面粉当作素祭，
如果你以面粉作为素祭，
那么你就要在面粉上面 浇上油。
咁你就要喺面粉上面浇上油。
这个浇上油的油就是橄榄油。
呢个浇上油嘅油就系橄榄油。
还要加上乳香。
仲要加上乳香。
那么你带到祭司亚伦的子孙祭司的面前。
咁你带到去亚伦嘅子孙祭司嘅面前。
你要献素祭。
你就要献素祭。
啊，比如说你啊献依法十分之一。
譬如话你系献依法十分之一。
那你就把这一包面粉带来。
咁你就将呢一包嘅面粉带嚟。
祭司呢？第二节说要从当中啊取出一把，就抓一把啊，抓一把放在坛上。
第二节就话祭司会喺当中取一把仔，
啊，那那个祭坛
拎一把摆喺祭坛上面。
祭坛有特制的那个板子啊，
咁而祭坛就有啲特制嘅板，
就抓一把放在坛上，
就拎一把放喺坛上面。
那剩下的那些面粉做什么？
咁剩低嘅面粉会做乜嘢呢？
因为你是带了依法十分之一的面粉，
因为你是带了依法十分之一的面粉，
但是真正烧在坛上的只有一把，
但是真正烧在坛上面的只有一把，
剩下的那些呢？
那剩下的呢？
圣经说要归给祭司，
圣经说要归给祭司，
剩下的面粉就是祭司的了，
剩下的面粉就是祭司的。
看第十节，
看第十节，
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啊。这个素祭剩下的东西啊，就要归给祭司了。
呢度就讲到素祭所剩低嘅就要归俾祭司。
亚伦是大祭司，
亚伦系大祭司，
他的子孙就是祭司，
佢嘅子孙就系祭司。
所以素祭所剩下的你不可以带回家。
所以素祭所剩低的你不可以带回家、
啊、你不能说我带依法十分之一来，
你不可以说我带了依法十分之一来，
那你烧在坛上的只有一把，
那你烧在坛上面的只有一把、
啊、剩下我要带回家，
那剩下的我要带回家、
啊、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因为这十分之一就要献给神，
因为这个十分之一要献给神，
虽然是一把烧在坛上，
虽然只是一把烧在坛上面，
但是其他的不能拿回去，
但其他的都不可以拿回去，
全部要归给祭司，
是要全部归给祭司，
因为祭司是无份无业，
因为祭司是无份无业的，
他没有财产，
他没有财产，
他没有耕种，
他都没有耕种，
他就是靠那些百姓献祭的时候剩下的那些面粉成为他们家里的、啊、他们要吃的用的，
他们就是靠着百姓所献祭剩下的面粉作为他们家所用的、
啊、所以素祭剩下的是归给祭司，
所以素祭所剩下的就要归给祭司。
但是如果祭司来献素祭呢？
咁如果系由祭司嚟献素祭呢？
哦，那不但是不能拿回去，
咁唔单止系唔可以拎翻去，
而且要全部把它烧了，
而且要将佢全部都烧咗去。
好、哦，看一下啊、哦，六章二十二节，
睇下六章二十二节，
这是对素祭的补充说明。
呢个系对素祭嘅补充说明。
六章二十二节，
你未记六章二十二节。
说亚伦的子孙当中接续他为受膏的祭司，要把素祭献在坛上，要全烧给耶和华，这是永远的定例。
这个就说亚伦的子孙中接续他为受膏的祭司，要将素祭献上并要全烧给耶和华，这个是永远的定例。
哦，这里讲到祭司献素祭，
这个提到祭司献素祭，
要全部烧了，
就要全部烧。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说祭司的素祭都要烧了，
话祭司的素祭都要烧了，
却不可吃，
却不可吃、
啊、所以从这里、啊、我们了解一个原则、啊、
所以这里我们了解到一个原则，
一般的老百姓来献素祭，
一般的老百姓来献素祭，
拿依法十分之一来，
就是拿依法十分之一来，
祭司只要取出一把烧在坛上，
祭司只要取出一把烧在坛上面，
剩下的祭司就拿去可以吃了，
剩下的祭司就可以拿回去可以吃，
交给祭司也就是献给神的意思，
交给祭司也都是献给神的意思，
但是祭司本身在献素祭，
但如果是祭司本身献素祭，
他就不能拿回家了，
他就不可以拿回家了，
全部都奉献，
他就要全部的奉献、
哦、这是一个原则，
这是一个原则、
啊、 我们在最后一天哦要测验哈、啊。
我哋喺最后一日要测验嘅。
不过这次的测验大家不要怕，就这样看圣经的。
啊，我哋今次嘅测验亦都系开圣经嘅。
但是哈、哦，还是要听才懂。
不过都系要听先会明。
啊，我出几条题目，大家写写看哈。啊
我出几条题目，大家写下睇下。
可以让你们看圣经。
可以俾你哋睇圣经。
也可以看讲义。
亦都可以睇讲义。
但是不了解就写不出来了。
但如果唔了解就写唔到出嚟。
这是最后一天。
呢个系最后一日。
那刚刚我说的这个是面粉。
头先所讲嘅就系面粉。
饼也是相同。
饼亦都系一样。
也是要取出一部分烧在坛上。
亦都系要取出一部分烧喺坛上面。
那其他的还是祭司的，
咁其他嘅都系归祭司。
那么刚刚我说制造的方法就是素祭的上面要浇上油，
咁头先所讲制造的方法就喺面粉嘅上面要浇上油，
好像第二节啊，面粉上面要浇上油，
喺第二节就讲咗面粉嘅上面要浇上油，
还要把所有的乳香都摆在上面，
仲要将所有嘅乳香都摆喺上面。
饼也是相同。
饼也都是一样，
也要加上油加上乳香，
也都要加上油加上乳香、
那新穗子也是一样，
那新穗子也都一样、
好像十六节说的、
好像十六节所讲的，
在献给一捆的禾穗子的时候，
在献一捆的禾穗子的时候
要加上一些油，
要加上一些油，
还有所有的乳香，
还有所有的乳香，
然后把它焚烧了，
然后将它焚烧了、
但是呢，有两样东西不可加。
但有两样嘢系唔可以加嘅、
要注意，献素祭的时候，两样东西不可以加。
要注意嘅献素祭有两样嘢系唔可以加嘅。
第二章十一节。
喺第二章十一节，
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效。
凡献俾耶和华嘅素祭都唔可以有效。
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点的酵，
因为你们不可以烧一点点的酵，
还有不可以加蜜，
而且不可以加蜜，
所以也不可有一点点的蜜，
所以不可以有一点点的蜜，
这样才能够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
这样才可以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
所以根据这个律法的规定，
所以根据律法的规定，
素祭要加两样，
素祭要加两样，
加油加乳香，
要加油加乳香，
不可以加两样，
但不可以加两样，
就是加酵跟加蜜，
就是加酵和加蜜，
这是加跟不可加的，
这个就是加和不可以加的。
但是还有一项很重要的，
但还有一项很重要的，
你看十三节，
我们看十三节，
说凡献给献为素祭的供物，
话凡献为素祭的供物
都要用盐调和，
都是要用盐调和，
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
在素祭上面不可以缺了你神立约的盐，
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
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
面粉里面呢要搅些，要配，要用窑去调，用盐去调和。
面粉就要用一啲嘅盐去调和。
如果你用饼，饼里面也要加盐。
如果你系用饼，饼里面都要加一啲盐
去调制，
去将佢调制。
油跟乳香是直接放在上面。
油同埋乳香系直接放喺上面。
但是盐呢是要调进去的。
但系盐就系要调和入去嘅，
融化进去。
等佢融喺里面。
所以特别指定用盐去调和。
所以特别指定用盐去调和。
所以大概我们就知道这个素祭哈，素祭要加两样。
所以大概我哋知道素祭要加两样。
是加在素祭的上面。
就系加喺素祭嘅上面。
倒一点点油，
倒一啲啲嘅油，
再全部的乳香放在上面，
然后全部嘅乳香放喺上面。
可是这一把面粉里面已经调盐了，
但系呢一把嘅面粉里边已经调咗盐，
这个饼里面已经调进去盐了，
呢个饼里边已经有盐调咗入去，
油跟 乳香是放在上面，
而油和乳香是放在上面，
盐不是放在上面，
盐不是放在上面，
是调进去，
是调和进去的、
这就是数祭的原则，
这个就是数祭的原则、
那这个制造的方法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制作的方法大概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看第三，
而我哋睇第三点，
数祭的预表，
就系数祭嘅预表。
我们现在在读这个五祭，
我哋喺度读呢个五祭，
每一样祭都有它的意思，
每一样祭都有佢嘅意思，
也就是有它的预表，
亦就系有佢嘅预表。
那么数祭预表什么呢？
咁数祭系预表乜嘢呢？
好，看第一点，
睇第一点，
数祭就是预表基督在世为人有完美的品格，为神所悦纳。
数祭预表的就是基督在世为人有完美的品格，为神所悦纳。
而且他舍命为我们受苦，成为生命的粮食，也就是那个饼了。
而且他舍命为我们受苦，成为生命的粮食，就是那个饼。
所以数祭预表基督完美的品德，
所以数祭就预表基督完美的品格，
预表它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
预表它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
就是我们生命的饼，
就是我们生命的饼，
这就是数祭，
这个就是数祭。
那对我们来讲呢？
咁对于我哋嚟讲呢？
既然我们蒙主耶稣的拯救，
既然我哋应蒙主嘅拯救，
我们也要常常献数祭，
我哋都要常常献数祭。
对信徒来说，
对信徒嚟讲，
第二点，
第二点，
我们要效法基督，努力结果，追求完全，蒙神悦纳。
我哋都要效法基督，努力结果，追求完全，蒙神悦纳。
所以每一个能拯救的信徒，
所以每一个能够蒙拯救的信徒，
我们也要常常献上数祭，
我们都要常常献上数祭，
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有好的果子，好的表现，来蒙神的悦纳。
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常常有好的表现，好的果子，蒙神悦纳。
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燔祭，
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燔祭，
同时他又是数祭，
同时他也是数祭，
因为他的品德很好，
因为他的品格很好，
耶稣基督的品德非常的完美，
耶稣基督的品德非常的完美，
他自己说我是柔和谦卑，
他自己说我是柔和谦卑，
他又是顺服的，
他又是顺服的，
他是慈爱的，
他是慈爱的，
他是诚实的，
他都是诚实的，
他又非常孝顺，
他非常的孝顺，
他真的有完美的品格，
他真的有完美的品格，
所以他就是数祭，
所以他就是一个数祭，
他又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
他又成为了我们生命的粮食，
他真正的是我们的数祭，
他真正是我们的数祭。
那现在我们既然蒙主耶稣的救恩了，
现在我们既然蒙了主的救恩，
我们不应该有好的表现吗？
我们不应该有好的表现吗？
我们不应该常常结果子来荣耀神吗？
我们不应该要常常结果子来荣耀神吗？
所以当我们信主耶稣以后，
所以当我们信主耶稣之后，
我们有美好的表现，
我们有美好的表现，
我们品德一天比一天好，
我们的品德一日比一日好，
常常结出圣灵的果子，
常常结出圣灵的果子，
这种信徒啊，就是常常在献数祭，
那这个信徒就是常常献数祭，
这就是预表了，
这个就是一个预表。
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
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
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
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
说使你们可以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两节圣经呢、就在谈到蒙主拯救的人要常常结出光明的果子。
这两节经节就是讲到蒙神拯救的信徒要常常结出光明的果子，
我们要把生命的道表现出来，
就是我们要将生命的道表现出来，
我们要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
我们要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
我们要无可指摘，
我们要无可指责，
我们要诚实无伪，
我们要诚实无伪，
特别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
特别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
我们一定要显出我们就是数祭，
我们一定要显出我们就是一个数祭。
所以简单的说，
所以简单来讲，
耶稣基督就是数祭，
耶稣基督就是数祭，
因为他有完美的品德，
因为他有完美的品德，
他是我们生命的饼，
佢系我哋生命嘅饼。
那我们也应该结好果子。
咁我哋都要结好嘅果子，
显出我们就是素祭。
显出我哋就系素祭。
我们也是蒙神喜悦的。
我哋都系蒙神喜悦嘅。
就是素祭的预表。
呢个就系素祭嘅预表。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哈。
我哋休息一下再嚟。
大家默祷。
大家默祷。